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按住一下，在菩提心皈依发心上。所以听法和讲法的人都有这种的要求，就是本身这个是修行嘛，本身是自己给自己要求，也是法上面的标准。嗯，就是说听法的人不为世间八法，讲法的人不为世间八法，就这种的上面。嗯，然后不仅如此，就是也不是那种就好奇，或者是没有特定的目标，或者是没有特定的发心，这种叫什么呢，就是舍的这种无名舍的状态，那这样子不善不恶无忌种种这种状态也不好，就是要心中呢安住在境界见解皈依发心这种上面。最好就是每一次听法的时候有这种的，就是说先观一下，就是对于佛法的信心，就是甚即离兮光明无为法，就这个寄诵，还有那还有什么？我看，就是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有那个武则天的那个寄诵，就是。就是意思说哦，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那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就这个意思，这个寄诵，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是想象满难的，然后寿命无常、因果轮回种种的，这样子呢，就产生一种助力心，再加上就是，成就广大的这种不仅仅是人苦，就是灭烦恼而已，还能够获得极大的成就，这种智慧上面的这种成就，这种的心，然后一切祸患就是远离，这样子那种发心。然后我们现在还是在入信论的第六品当中。这个里面呢主要是前面的几品，包括菩提心的重要性，了解菩提心的意义，然后来忏，再修忏悔，因为好像就是忏悔是一种根本的转变和方向性的这种转变的一个方法。过去做的事情就是，如果就是做一种反省这样子，然后就受持菩提心，然后就是修这种安忍正知正念，然后再进一步呢，就是步入到这种安忍的修行当中。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不修安忍又怎么样，就是人有这种嘛，就是人要强势呀，世界社会这么竞争压力这么大，人都那种好像看上去很多怎么样极具破坏性的人，好像有时候在生理一样，但是好像人都要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要做很多 这种就是暴虐，哪一个人脾气最大？是不是要就是他要有更大的声音吗？人会也会有这种想法吗？世俗社会当中，但是在入心论里面，就是讲到说，就是他有这个明的暗的种种的过失，就暗的过失是说就长久的这种的过失，因为这种嗔恨暴怒这种的习气一旦沾染这样的以后呢。嗔恨能够摧毁这种贤良的品行，才一嗔摧毁，就是累生累世以来的某一些就是积累的善行呢，福德呢，就是减少，所以摧毁乃至于这样子，所以说，罪恶某国嗔，难行某国人。如果以理去观察修习安忍的话，很有必要，因为这安忍可以对治嗔恨的心。然后，如果是很明显的嗔恨呢，就是你为了世间的一些得失、世间八法这种的暂时的一种的安慰，然后发大脾气、发怒这样子呢，就是也有就是不仅是这种就是暂时看不到的那种，就是长期的严重后果以外，现实的能看得到的这种的后果也很明显，就像心被灼伤了一样，就变成一个愤怒的这种。怎么讲呢？像一头什么愤怒的牛冲到瓷器店里面一样，他对周围的人都形成威胁，让其他人都不欢喜。这样子就是你不能增加安乐，但是还扰乱别人的心和这种状态，所以自己呢也就是得不到安乐，所以睡不好，没有欢喜心，焦躁不安，所以不能够变得一种寂静安乐。经常有我们说快乐的时候。有这种安全呐、安乐呀、平安呐、安居乐业都有个安字嘛。如果心里面没有这个安的话，其实乐也和你所谓的要达到某一种特定的后果，要去升起这样，最后你真正就是到了那一步的时候，你也没有安乐，因为你已经养成了很负面的那种的习气，所以，就像，怎么讲呢？完成了特定的这些过程，你。得到了位置，或者是权财，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些是无情的东西，反而扰乱的这种的心的习性呢，反而变成你最大的障碍，幸福的障碍。所以，不仅如此，还会就毁坏朋友亲友之间的关系呀。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是如果有嗔恨的心，快乐不容易升起来。既然升起来，也没有就是能够驻留在心里面，所以没有能力爱，也没有能力欢喜，就这些都现在变成一种的技能一样的，你有某一种的爱他的能力，爱别人的，然后有一种欢喜的能力，所以这些上面的嗔恨心是最大的这种阻碍的这种力量。那你嗔恨心就是不是说，就是除此之外不能带来安乐也，我也无所谓。也有人可能会这样想，但是就是它不仅不能带来安乐，还会带来很多的这种伤害，就是很现实的伤害，包括招人这种厌呐，招人这种的打呀或者骂呀，招人唆呐，招人这种不喜欢和招人恨，招敌人嘛，就像蜜蜂。花朵吸引蜜蜂一样，什么这种不好的心情吸引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以至于长期你有一种负面的心态，觉得世界很黑暗，其他人心很黑暗，就是怀疑所有的人，否定所有的人，这样子呢，这种习性只有下堕的那种，就是相应于下堕下恶趣的这种痛苦的这种。环境的一种习性，就是不断的张扬去形成，就风暴已经形成一样，就习气上面的这种负面风暴已经形成，来世的这种堪忧，这些，所以说，那修安忍的功德就是，你如果静静的去灭嗔恨本身，今生来世都获得安乐，这么样子就是嗔，好像是一个像病毒一样，就是不是一个。人喜欢的朋友也不喜欢，你自己也不喜欢。那这个 就修安人可以就是是一个良方药方一样，可以治疗这种的病。那嗔的这种因也要找到，就像看病的时候要以这种瞧病的那医生呢，可以知道病根在哪里，就是病根就是说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所以这因此如果别人要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或者阻碍我所喜欢的事情，这样子，这种呢就是开始就是只要有贪嗔这两种，一个拒绝，一个就是更欲望放大去欲求很多，一种是就是心变得这种自我吧，就主要是私心，这种自我的心越重的时候，应该烦恼越重，执着越重，这种痛苦越深。所以说是各种盛怒愤怒毁坏自他的这种因缘，来自于爱惜自己的心，不欲，就是本质上面应该是一种的怎么讲，希望自己好，但是不知道如何是什么样的方式是对自己更好的。所以入行论里面不是说毁灭灭愁嘛，你就灭灰乐如灭敌，如入灭愁。就是喜欢一个乐果，但是拥抱苦因，就是这种的做法。所以说就是我们需要修行当中的能看清楚很多这种的怎么讲呢，痛苦的机制怎么形成的，怎么样去经由修行来转化或者是超越，这样子呢就是说你只要不添油加醋，从各种情绪的经验当中理性当中呢慢慢学习以后，其实嗔恨这种也是就是这种的祸害可以停止，就像理论上面就是病痛都有药方可以遣除这种所以一样的就是说出嗔的方法，就是你观察你自己，就是任何时候呢有没有让你自己觉得很不舒服呀，很恼火呀，这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说，哦，世界上遇到很多种的事情，人活在这上面，但是不要让烦恼，让这种愤怒不论身处顺境逆境的时候，都用以最好的心态最好的方式去看待，去善待。然后以前甚至有些修行人就会说，人都是好人，事都是好事，或者是都有道理这种。也现在网络上面不是流行的一切都是怎么最好坦白，就这样。大概这个可能也有一点那个怎么讲呢，就是这样。但是整体上面是鼓励这种比较所谓我们民间说的积极向上的心也好，它有它的道理，为什么要积极要向上这个上面。所以就是因为如果你怎么讲呢，生气或者是生别人的气，生自己的气，这种越多但没有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身生气本身的这种破坏性和它的是否应该合理的存在，被你所怎么讲的珍惜珍藏一样，然后再实时的去用这样的方式生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个习惯了以后就会变得你不想受苦，但是被它就是架住了，被它怎么讲呢，就是习惯性的就落入到这种的情绪的陷阱里面。所以说就观察说这种生气对我有什么好处，对别人有什么好处，最后发现这个不但不能帮助事情的解决，反而会失去这种怎么讲呢，短期和长期的这种安乐。所以说结果是一个想一个理性的，不是说没有说已经达到圣人的境界一切都是好事，一切都是这种的，那至少你可以想说入行论里面讲的一样，若是尚可为云何不欢喜，若以不济事忧恼有何益，这种的就是事情可以解决，那你就从这个上面不要用太多情绪，就可以尽量去好用最好的方式去解决。如果事情已经不在于你的控制之内，已经是一个过去式或者怎么样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也不要去责怪太多或者生很多的这种生气， 丢了东西也好，啊，或者是就有一些事情可以弥补，就是总是，但是修行上来讲，所有的过失都是可以被忏悔，可以被怎么样转化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翻篇的事情，其实所有的这些业还是都会有那种的连续嘛。所以这样讲，你下定决心未来不做，或者是去抽赞，这样子这些都有极大的意义。嗯，所以说，不论是以哪一种的心态，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遭遇这种不良的事情，遭遇到损伤，遭到人的这种的鄙视、歧视，怎么样，种种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让自己，心里面的这种不快乐的心、嗔恨的心消除的这个方法，先是从身体上面，因为人有这种，就是因为我是受害的人，所以我生气这种的想法。但是从身体到心理，从各个层次上面慢慢去了解，说苦地本身是一种很大的智慧，就是了解这种苦，它不是一个怎么讲呢？就隔空产生的一个现象啊，或者自己想象的，就是苦的这种六道轮回当中的苦是很就是有的，就不同程度的这种苦。所以，但是苦可以变成就是解脱的因。所以说，就像那种怎么样飞鸟和芋泥是莲花的因一样。就是飞鸟是庄稼的这种生长的阴阳，就是它痛苦当中呢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遭受这些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它的用处，看到它的意义所在，是你甘愿受到情绪的折磨，生生世世这样下去吗？还是你把情绪和这种痛苦呢当作是这种解脱的道？所以四谛的这个修行贯穿于整个佛法里面，就是苦集灭道的这个修行。所以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那个入心论里面安忍品里面讲到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说苦是这个解脱的因，然后怎么样去知苦，然后来了解正确的这个极地。然后既然它有因缘，它是因缘的产物，就是说，善恶的因，诸种的比较复杂因果，但是它是有这个道，有这个最后能够超越的这个境界，那超越的方法怎么样都是有，所以说，所以先是思维，了解。苦是这种解脱，苦可以从苦中解脱，苦本身也是解脱的因。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受苦就是因为说，因为我是受到伤害，我所以生气，这是一般的人的这种的情绪。但是这种观念可以放大，就是说你可以无处不受伤害，你也可以没有处使你真正的受到伤害。这个程度呢，就看个人的这种这种知见，和观这些各种观念和解读的方法。所以，同样的局面，同样的事情，很多人的这种做法，以及结果，这些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是说，苦是轮回的一部分。那就是说在轮回当中我们要有一种的坚强的心，就是制胜这种的苦，而不能被苦所就是怎么样奴役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是被他所俘获这样子。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身体有身体的局限，主要是心那上面的这种解读的能力差别，身体也有身体的适应的能力。所以说尽量修一种的勇敢的心去制胜这种的苦。 所以他这个里面呢，就是忍受各种的，比如日常生活当中的某一些的苦，某一种的伤害。这个里面呢，看到就是说，受苦，无意义的受苦和把苦当做一种修行，这个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说，有些人锻炼身体的时候呢，就想到说，既有肌肉的酸痛，还有就花时间，可能就是就是做很多这些器械或者自然界的这种的运动的时候，当时可能就是会有这种出汗啊、累啊、辛苦呀、这种种的这种有些，但是既有这种的辛苦，使它更加强壮。所以也是如此，就是我们如果经过某一种的磨练，经过某一种的这种付出和勇气呢，这样子呢，其实历尽了某一些的这种苦难呢，它能够克胜烦恼啊，所以最后就是说勇敢的去面对以后呢，就真正变成制胜烦恼的这种王，或者是制胜烦恼的这种勇士。所以这个比世间就是一般的受苦啊，不害怕苦这种还有点不一样，就是本身世间的受苦也是有。就是说，如果你娇弱的时候，被容易被生活所打倒；如果你作为生活当中的你强者，不是代表需要愤怒，就是只是需要了解，就是把生活当做一种的道去做。如果能变成强者，跟愤怒和跟打仗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灭烦恼的人是真正的勇士。这里面入行论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杀敌的人，这个就是没有什么相比较而言。所以苦海当中呢，就是能够学习很多智慧。所以然后之后的内容呢，就想到说修安忍法怎么样去修这个部分。这可能我们今天可能有一点时间上面，我在就是因为我想前后稍微做一些贯穿，每次星期三的时候我们时间稍微多一点的话，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说嗔和嗔恨的，它不是永久的一个居住者。如果我们想说内心的这种情绪吧，尤其是以嗔恨为主导的这种的情绪，排斥性的这种情绪，它呢如果我们说了这么多，好像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只要你是人，以前有一些人会讲“人之初，性本恶”一样，有些人性本善。那当然，我们佛法是这种性有佛性，就众生皆具佛性，即是性本善的这种性本，不仅仅是个善，就是有如来藏的这种圆满具足的某一种功德。所以。这种呢，就是说心以外，就是所有的烦恼都是课程所然，就主要是讲的是这种的，所以它不是永久盘踞在我们内心当中。只要你能成就，就是智慧，能够修行，见性，然后圆满成就正等正觉，这样子呢，就是这些课程的遮障呢，全部会完全就是烟消云散。所以这个部分，所以说现象，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法或者这些现象呢，就主要是因缘的现象，一切因缘的现象呢，都是空性如幻。所以因此呢，就是知道现象如梦幻泡影，而就是熄灭这种的嗔恨的心。所以即便是说现象界的这种烦恼像梦幻一样，昨天的事情很多事情今天也许放下了，但是因为有习气的串联，有深层的这种遮障，那这样子呢，还是需要去修行，修集资金帐的修行， 就是集聚二资粮的这种修行，断这种烦恼和情绪的障碍，这种的还是即便是入幻当中呢，也要积累这种入幻的资粮，断除入幻的这种怎么讲呢？过夜和这种的因缘的这种纠缠。所以说这种的需要去这样去做，就是在哪怕是做梦的时候也做这种保持积极的愿力，保持清净的心，然后梦醒的时候虽然都是一样，善梦恶梦都没关系，但是或者知道梦的本性在梦中也就不会伤害到你。但是如果还处在初期的修行的阶段呢，还没有证悟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还是会有积极的就是这种修行。来断除嗔恨的心，所以之后的这个内容里面呢，主要修安忍的这个时候，慈悲会怀来修安忍很重要，不然有一些时候我忍也是很有限的，就忍耐的这种心好像是就忍痛一样，忍身体的疼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就很难承受类似的，但是你这种慈悲的心去怀着慈悲的心去修安忍，那这样子呢就可以理解说众生其实都不容易。哪怕是伤害我的众生，他们能够疯狂的伤害自己，因为自己的某些投射追随这些呢，不惜牺牲一切呢。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只要是卷入到这种的情绪里面的人，都是受害者。所以说，像是事物的这种特征，如果你想你也很生气，但是你又想很安全，没有任何人不喜欢你，然后怎么讲呢，就是这样子要就实现的话其实不太可能的，因为生气的范围里面或者是言语身体的这些攻击，这样当中是本来就是有潜在的风险危险，如果一旦收拾不住，有些人想不通，或者是有些人本身习气很糟糕，这样的话会带来甚至乃至于杀身之祸这样。所以顷刻间的这种暴怒可以摧毁生命，这些都会有。所以就是心里面很多监牢里面的人，其实很多人嘴硬的，但是其实心里面很多时候也很后悔，有很多人也很虔，就是真诚的，就是说种种后悔的事情，痛哭流涕这种类似的，就是对于众生被烦恼所控制，心中呢就是怀有这种同情心，所以他们也本身没有一个病人想生病，没有一个受苦的人愿意受苦，一样，这些都是众生共同的本质，就是希望离苦得乐。所以这样子呢，也可以变成我们除却这种嗔恨的因缘，那就是原因呢，就是这样看。所以这个入心论里面最有名的就偈颂是说，棍杖所伤人不应嗔食者，丈夫嗔，或者是就是棍杖嘛，妇嗔食，看丈夫嗔食故，理应增其嗔，理应增其嗔，就棍子来伤人的时候，就是我们不会怪棍子，而会怪人一样的，就是就是这个人的手，这个人是被嗔怒的心所这种愤怒所这种驱使起来，被他所掌控的，他变成愤怒的这种使者。所以这样子呢，我们根本上面大家共同要解决的是愤怒的这种习性本身，而且愤怒的来源本身就是不太真正的了解这个事相的，什么是乐，什么是苦，苦因及乐因，这些上面没有做过很好的细致的观察，所以就是导致短期和长期的受害。所以说 自己肯定做过去现在当中也做过这种种种的事情，所以受到这种的这么讲的业和业报。所以遇到害的时候常常想自己的过失这个部分。所以这些呢基本上我们是上一次提到的内容，我看这一次我们可能今天把上一次的部分说了很多，但是这个你们也许记录的时候不一定需要把这部分记下来，主要是把新的内容可能还剩下一半的时间，我把这个记下，看到哪里了。这是这里，就是还是这还是今天刚才讲到的内容，还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范围里面。在这个我们就这样一想啊，所以就在这个慈悲为怀的这个里面，或因己不慎一次自挫伤，或为得复心忧伤复觉时，纵雅或自意吞服毒害时，妄以自虐行于己作损害，自惜性命者因祸尚未尽，况于他人身丝毫不损伤，故欲害我者心隐怀慈悯，慈悲纵不起深沉也非当。所以说就是这种人的这个肯定在各种人的这种社会经历、个人的经历当中，或者看社会的现象当中都会可以看到这些状况。就是说为了追求某一种的目标，不论这个目标是他认为是对的或者别人认为是错的这样子，但是他会就是因此而伤心，就是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烦恼，有不同的人在特定的这种观念里面，这种追求里面，在有些地方觉得你这种是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另外一个社会另外一种人又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有些所以说因此而就是导致自残啊、自伤啊，就是或许讨得别人的欢心，女的讨得男人的欢心，男的讨得女人的欢心，然后可能引起这种各种的这种后果痛苦。所以就是有些时候伤害自己，觉失忧伤，就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乃至于做这种自杀的事情，吞食毒药，就是因为这种甚至产生很这种烦恼。有一些人以前有一个学生说他伤害自己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就是给他的家长看，或者是给他的男朋友看，或者是就是有些人说我让你后悔一辈子然后去死，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事情或许会给别人造成一些痛苦，但是这些痛苦是所有人生的价值吗？就是自己会做这种思考吗？你所作所为，人活了一辈子就是要让别人难过一下，或者难过一些次。一个人或者是他难过到自杀，那是你的目的吗？就是这些做法。就是哪怕是一般的人来讲，没有一个人护命、护自己的身体、护性命没有比这个重要的，他能够做到这些自残、自杀、服毒、自尽、自缢，然后就种种的这些，乃至于出现很多精神的异常、身体的异常这样子。那这样如果他就是人有烦恼的时候可以导致这样子，那他因为烦恼伤害别人， 那这个都能够理解，说他对自己都能做出这种事情来，那骂别人或者打别人，那不怕法律的制裁，好像不怕某一种的就是丢人现眼，那些都可以理解，就是，所以我们应该心怀慈悲心，纵使你对没有那种爱的慈悲的能力的话，至少就是可以理解，不要对他生嗔恨的心，这个慈悲为怀的部分，然后。如理出嗔因这个里面呢，就是设若害他人，乃于自本性，嗔彼非则非理，如嗔火烧性，或烧性火的，若是若过时偶发，有亲信现人显。则嗔也非理，如嗔焉必空。棍杖所伤人，不应嗔使者。丈夫嗔使故，理应增其嗔。我昔与友情，曾作如是害，既曾害友情，如理，理应受此损。所以从，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个因嘛，所以除了就是嗔恨的熄灭，嗔恨烈火的就是降下慈悲的甘露以外，就是我们好好的去细想这个就是嗔恨的火的这种本性，所以本性是什么呢？嗔恨的本性是愚痴，就是没有想清楚很多道理，所以产生的这种。错误的投射执着，错误的这种见解，所以根本上面来讲没有看到他的可怕的后果，没有看到他给自己和别人带来的这种负面的作用上面的这种害处，所以他是一个这样子，所以说如同他这种的非理性的这种的状态，这不明智的这种状态到一种的状态极点的时候呢，就是会做出这些极端的行为，但是没有那么很明显的极端的时候，他也会就是小心性之火可以燎原一样，在心里面如果你不排除这些观念，不理清这些观念的话，也会就是在此生来世当中呢，也可能落入到这些极端嗔恨的这些行列当中，造下可怕的后果。所以说说这个如果从嗔恨的角度本身是非理性的，这种的一个是理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要被他所就是掌控而渴望，就是既有嗔恨心又有快乐，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像一个说经典的例子，说把你手伸在火里面，但是你又渴望在火里面获得清凉，应该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你吃很多毒药，但是你希望就是带来的是一种自己身体的滋养，这个一般的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一样的，就是你要知道火的这种烧热的性质，所以就是说当别人被火烧的时候，你也可以理解，就是你需要避免，就是给他火上浇油啊，火上加柴啊，这样去争论啊，去打呀，这样子两败俱伤这些。或者是整个一个社会很多动荡，就是因为这种嗔恨的心彼此，然后个人的事情一个人没有谈妥，就变成就是一帮人的事情，那扩大又变成一群人的事情，然后再扩大就这样子，就是以前很多战争就是起因很小嘛，就是谁开了一枪啊什么的，就是这个过去那里说了什么话那种的。所以我说过去很多打仗是一些是就是人情世故出问题，然后开始很小的问题后来变大，有些是偷啊抢啊这一类的事情没有处理好，有些是个人的这种就是报复，最后变成就是长期相互报复的这种局面。所以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就是知道说哪里有这种危险的时候，不要就是好像很愚痴的跳在这种愤怒中间，然后渴望好像就在那里很安全，还有就是处理就 怎么讲呢？每次都会不会受伤，但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你可能会战胜，有时候你可能没受伤，但是你有很多次的机会，今生今世受到很多苦恼。即便是今生没有受到苦恼，但是这种的习气会将来来生来世当中呢，没有什么任何好处。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说众生的心情本来是这种仙人的这种心情，有如来藏这样子，就是本来这嗔恨是也是课程所然。那这样子呢，他就是过眼烟云，不要就是太计较这个。然后别人被嗔恨所控制的时候呢，那也可觉得很可怜他们。然后在上面讲的，即便是如此，嗔恨在相对的这些因缘里面，他有能力这种。就是如果你自己说啊，你被某一种利用了，没有一个人利用了，这个话好难听，觉得不好使。你就是怎么讲呢？变成了别人的什么什么这样说的时候呢，就不开心。但是其实生气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其实你被那种嗔恨所利用，所以你的身体被嗔恨所利用，你的嘴巴被嗔恨所利用，以至于就是。你的未来的这些幸福、这些安乐，全部被嗔恨所毁灭。但是你还是拥抱嗔恨在内心当中珍藏。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了解说每一次生恨的时候，哦，不称这种就是因缘所生的话，谁都不想要嗔恨，但是大家都就是卷入到嗔恨里面。就是既然这种因缘现前的时候没有。不修行的人没有能力去阻挡，那这样子你修行的时候，你就是马上揭穿这个嗔恨的真面目，然后就是友情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就不是你要伤害的对境。所以说我们以前说那个不是说你不喜欢某一杯茶的话，你只要换个心情就好了，就像换个茶一样，你不用砸坏所有的茶具和茶杯一样。所以众生要原谅，但是众生对他的错误的投射要有理性和同情心，并帮助别人去纠正。有能力的话，没有能力不要给他增加这种的障碍，就是这种。然后遇到伤害的时候呢，嗔恨心的另外一个面目就是不太愿意想自己有什么过失，所以会觉得对别人就是十恶不赦，然后就这种了。过分偏爱自己会变得就是睁一只眼听一只耳朵，就是心也就是偏离这种正常的思维，就是把很多不是逻辑的东西也想成是逻辑，这种的就是现象，就尤其是如果不能够置身事外一样，就是这种当局者迷一样，如果你不能够从整体的多重角度去观察分析的话，很可能就是出于某一种的自我保护的因心，就是落入到就是一些偏执的这种偏狭的这种的状况。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遇到伤害的时候，身上的其实解决问题的一个钥匙就是在自己手上，就是虽然是两个人的关系需要两个人的这种进步，但是或者多个人是需要，但是根本还是在你自己，你的苦乐别人不能够直接决定，你的心境别人不能直接给你添颜色，说现在我让你生气，其实这样子也很难，但是你自己生气，你自己也控制不住，所以说。就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最好的一个出路，最安全的一个出路，然后也是解决问题别人能够接纳的一个出路的方法。所以这个后面的说，敌气与我生，二者至苦因，双出气与生，与谁该当称？人似人行枪，清楚不苦不堪，盲目我爱执，遭损谁当称？渔父不欲苦，偏作诸苦因，既有己过害，岂能赠与人？譬如地狱卒，及诸建业林， 既有寂夜深，与谁该当称？树叶所引发，令他损恼我。因此若堕欲，岂非我害他？一抵修安忍，修忍辱，消我诸多罪，愿抵因我忍，堕欲久受苦。若我令受害，敌反饶益我，则如心粗暴，何故凡称彼？则如粗暴心，对，这个部分，所以本身我们说，因为佛法的这种见解广大，然后，所看到的是，宇宙的这种整体的面貌，以及把它以人能够，最佳的就是了解的一种的方式，通过世俗地、圣义地这种的方式来呈现整个佛的教导。那现在也有一些，就是现在据称是某一些西方人说，我们是这是我们西方的佛教这样讲。在那个里面呢，很多是一种比较功利化的一种的修行的做法。这意思是说什么呢？把佛教应用于商业，或者是把佛教应用于提高社会效率，就比如说正念禅啊，或者是这些，一方面对人的放松身心有好处，另一方面他们的目标是经济指数啊，或者是你如果全部注意力能够专注的话，提高工作效率，或者是觉得佛菩萨这种就是圣尊，在他方世界这种度化众生，这些他们不考虑，或者是今生来世，来世也不考虑。那这样子其实就是好像就各取所需，有时候就甚至把很多宗教的概念，很多就比较不专业的那种方式来混合起来，变成大杂烩，来以为这种方式，就是说为我所取，为我所用的心，还是这种状态。所以我就觉得那些做法呢，就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就是内容，乃至于就可能很多做法上面有不如法的地方，但是本身用的上面，本佛法是解脱道，主要是，然后人天称的佛也有小乘、大乘，本身三师父的这种的三种师父的道路，这个是有的，但是高深的这些法在人天称里面用的话，没有太大的意义。这种的法心里面去用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我们从这种，我看时间呢，还有一些，看的时候呢，就是说，爱我之，就是这个在大小乘整个修行里面都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去错误的这种无明，因为无明而去执着一切现象的这种实有，而且尤其是这个身体的这种我，只有知我，这个身体为我的这种的心很强烈，所以从长期、短期，从各个这种角度看，甚至有些时候呢，我们接受不了，不要说一个人伤害身体，可能有个人，因为名字是个符号嘛，骂你的名字你也受不了，或者有一些人就是，怎么讲呢，对着你的照片的这么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就也许不喜欢，或者是说你关心某一种动物、植物，有人把那个动物或者是在你面前把他那个照片撕了，怎么样，你也会非常生气，觉得这个跟我相关。所以我只是这样，就是很紧密的这种肉身的联系以外，当然这个很容易执着以外，很多其他外界的东西呢也是会容易非常执着。以前有些人这如果你说藏地人，那可能有些人就非常恼火，对吧？其实这个不需要恼火，因为在各个人当中都有 可以找得出这种原因被人说的，这个他们说也是有他们的道理。如果个人有没有道理，那就随个人，但是意思整体上面就是会有。有些人不喜欢说自己某一种的历史，那就是历史上怎么样。如果你们不好，比如说某一个人说历史上面你们家族怎么怎么样那样，其实那些人都已经去世了，跟你也没有。但是因为我侄的关系呢，就我们会就是甚至有些人会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这些呢，基本上是一种比较非理性的状态产生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是说，身体和受苦的这种戾气，让你置你于受苦的敌气，就是说这些，两者都是苦因。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生这个伤害我的这个戾气的苦呢，还是生身体的苦呢？这个当然一般人会想显而易见，我们会往外就是去生身气，而去护自己。这个跟刚才我举的这些例子也是差不多的，就是身体以及延伸的名字、照片，甚至这种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是这样子。而且说，身体人的这种身体上面的这种言语上面的侮辱也好，就当然直接遭受一些打击的时候，这个就看人或者是这些方面一定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人的现在的人都会从世俗的道德、世俗的法律这样去想的话，那有人打我一巴掌或者是怎么样，那我肯定就我跟他们没完这样想。但作为修行的人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伤害过很多众生的身体，包括我们吃的、用的、喝的、穿的，很多动物的皮肉骨血，乃至于就是我们也许穿衣服没有觉得在伤害别人，但是很多人流血、流汗、流脓，甚至割断了很多这种擦伤了很多皮肤，就切了一些手啊、手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工厂里面做出来的衣服或者这些，我们就是这个机制是这样子。农民也好，或者是其他人，很多人睡早起晚归去做很多，相互当中呢，就是间接的这种伤害风险很多，有些是直接的，直接活点活杀的这样。所以，如果就他们所经历的痛苦而言的话，我们现在一般在社会上面所受到的这种虐待和身体上的伤害，其实是很轻微的，一般不会有那么重，除非你遇到恶缘意外。所以，而且这个身体本身都是很敏感的，一扯一个头发，踩一下脚，都觉得很多人都受不了，很多就会，非常的愤怒。有身体上面有人有一种味道这样子，如果接近你的话，你都嘴巴别人臭啊，这样都受不了。所以这些上面我们的意思是说，因为爱我执的心很重，爱他的心呢就有微弱的时候呢，就我们容易生起各种的嗔恨的心。所以说，就是我们不愿意受苦，但是就是也会拥抱受苦的因，这个已经说了，就是，所以说，如果就是因为过去当中呢，我们也做过很多，伤害众生的事情，这样子，所以，种种因缘下，就如果就从根本上面来讲，没有人愿意受苦，这个可以肯定。所以这样子，他们因为无名做了一些苦因，这样子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都是像讲的，他不是出于他智慧的这种原因，是因为无名的原因。他如果是从小孩子、老人到小孩子的这种观念来看，小孩子做一些无理的要求、无理的事情，去弄乱这个家或者是怎么样，倒掉很多东西、损毁很多东西，其他的大人、成年人可以就是理解，只是因为是小孩，因为智商还没有完全就发达点，所以类似从一些成就者的角度看，或者修行者的角度、明理的角度看的话，那也是如此。所以， 所以这个后面呢，就是敌人不见得真正的是一个坏的概念，不善的因缘，让你对你有生烦恼的这个对境，如果你运用好了，把它作为盗用的话，可以让你就是前出累生累世以来的这种罪障，消除罪障，所以说，而且别人生的气不会直接转移到你身上，而是你如果不跟他相应的话，所以个人有个人的投射，有为此投射负责任的这种后果，需要为此负责任，有这种的后果。所以说，敌人就是我们的老师有这种说的，修道当中，就尤其是修心的法门呢，修心八颂里面也有嘛，就是，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之前也讲到，因为这种受苦的原因呢，我们能够有理性的这种慈悲心对别人，而且降服自己的娇慢的心，所以就是能够理解其他众生的这种苦楚，所以就是在某一些的这种锻炼的环境下呢，就是反而变成成就的来源。所以我们说布施需要对境，安忍需要对境，这些尤其是持戒这些上面都有一对境，没有这些对境的话，我们反而难以成就这种上上的这种前前的因，成就后后的果，这上面所以因为他们的存在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所以后面的这个是断真的这个部分，说若我有功德，必不堕地狱；若我护自若无自护手，则彼何所得？若以报怨，若以报以怨报怨，则彼不护罪，悟心将退失，难行亦损毁。所以这个就是之前说的一样，自己要发菩提心，不能因为说别人生气，反正我不生气，别人就倒霉，那就活该，不能这样想。或者是说别人生气，他生气越生气越好，他那这样子是使我变成修心，饶益我自己，能够灭罪的这个对境。那这样想的话，你也是为我所取、为我所用的心，这样不好。但是事实上面呢，就是这里说到的，如果他损恼你。那这样子就是你并没有因此而去生气啊，这样子，而反而是修这种安忍的心，这样子。那我看若我有功德，就是这样子，你自己不需要堕下三道，即便别人因为对你生气而堕落，但是这个并不在你的掌控和愿望之下，你不希望他这样，也没有办法，你也没有能力帮他的情况下呢，就是他的堕落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的关系，就是说他有个人造业，个人担，个人就是对守护个人的心。这上面，然后说，如果你因为这种修安忍而获得了这些成就或者怎么样，是不是那别人都有那个生气的人说，因为我是他，我因为我生气，他才获得了这种。由这个修我来修安忍的对境，所以他成就了他，应该他的功德有我的一份，这样也那也没有，因为你自己如果发心真真正正是为了让别人修安忍的对境而去刻意的就是这样做，你也知道别人能够修安忍这样子，那可能这种发心是为了成长对方，所以像父母生气的时候教育孩子，但是孩子他能够因此而真正获得实益一种的帮助，那这样子呢可能受益的，不然从后果上看他得到了帮助，但是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他，而是在生烦恼，所以这样子呢你也得不到这种安乐的果，反而会堕落饿死去。所以这个里面呢，这种有些人也会说啊，那有这种嘛，就是你谁谁谁倒霉了，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倒霉而获得了怎么怎么样一些好处，那个人说那是不是那应该算是对方的功德呢？他肯定不算，因为对方根本没有说给你带来安乐和功德的这种愿力，有这种的发心，所以不能算他们的功德，只能算他们的过失。 然后后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我看你已经讲到了第，对，这两个部分是应该安忍这种机会，别人的这之前讲了，身体本身武器一样，就武器和身体，如果从没有执不执着这个身体为我的情况下，其实这是个痛苦的因缘，并不需要特定的怪罪于外界，或者怪罪于，如果你要怪罪外界，也要怪罪这个身体本身的这种因缘和的这种有漏血肉之身，所以他的缺陷下，他才能够感受他那么敏感，而且每个人敏感的身体的心理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有些人就很强，你怎么去说，甚至就是有些人被打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也很快，如果就恢复了，也没有记什么太大的仇，这样如果骂更是很多人心很宽。但是就是有些人就像冤枉坐了很多年的牢，他也没有怎么样，就是或者甚至就这类都有嘛，无意当中就是受了很大的伤，但是那些人也没有说成天抱怨不止。但是有些人呢，因为很小的这种因缘，稍稍冷热酸甜，稍稍有一些话里话外，他以为是在说他那样，就很生气，一直怀恨，这样就是类似的，身体和心的敏感程度和敌意的程度不同，所受的苦也不一样。但是在这里面说，应该就是安忍别人说的任何不好听的话习惯，这个在有些社会好像这一个还是怎么讲呢，心胸的跟这个心胸和眼界有关系。心胸眼界越窄的时候，就想不通自杀呀、杀他呀，这么好多事情发生。心胸很宽广的话呢，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包括很多就是争论的事情呢，就是自己的很多观念别人不认同也好，或者是怎么样。或者甚至别人用身体人格攻击言语这种，这些其实想明白了其实没什么，这是表达别人他自己的一种投射和愤怒而已，跟你也没有实际上的关系。他骂你最难听的话，其实只是代表那个人的心，他不能代表你，或者说那个人在暂时的那个愤怒状态的心，后悔事后他可能也在后悔啊、自责呀、或者他更恨你啊，怎么样？就不好说，就个人的因缘。所以说这个后面说心亦无心体，谁也不能毁。若心知此生，定造诸苦损。轻蔑粗鄙语，出口恶言辞，余生既无害，心如何称？何故称？为他不喜我，然彼于现后不能毁损我，何故厌机会？所以说，就有些人说，我的就是你让我伤心了，或者是你让我就难过，这个主要是，心，但身体它本身没有那种主体的意识嘛，通过身体感官有投射的能力。所以说你别人说的话，就像你弹很多音，你去听很多音乐，好听的音乐，暴力的一点的音乐，像那种比较激烈的音乐，但是也许会上到你的耳膜一点，但是其实根本上面，就是如果那个音量不大的话，其实对你来讲没有。就像有些人听不懂对方的骂话，有个人生气只能看他的表象，但是如果言语的，光听言语你听不懂，你心里面没有感觉。就是类似的，所以你如果心里面没有感觉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什么生气的。以前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去华盛顿嘛，那边他有躺了一个乞丐在马路上面，他好像在当时我英文听不懂嘛，就好像在说什么难听的话吧，大概我猜，但是看他那个样子，但是我根本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其实。然后也没有觉得就怎么讲呢，也许就之类的，就是如果你听不懂的话，那个就是一句就是话而已，跟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只有执着的心才会受伤，起烦恼，起分别，起种种的这种邪念的投射，乃至于无法自已的种种的这些行为。 但是说身体意识心意无体型心体，也就是说心受伤的程度跟自己的这种自私执着的心有关系。所以后面这个是说，心若执此身，定遭诸苦损。这个呢就可以做两种解释吧。一个是说，如果对身体很执着的话，就是说你认为这个身体就是你，你就是身体，这样子的状况下呢，肯定也会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烦恼，包括病啊、死呀、这些都会非常的恐惧。但对于修行的人，他知道，修行好一点的人呢，都知道说，这个身体和心的关系并不是说永远相随而行的。我们色身的因缘具足的时候，我们会获得更加美妙庄严的这种色身。只要你修积资进账，修安忍，尤其安忍是这种妙色身的这种因缘。你这样子呢，就是说修福德自量圆满，色法二身的这种就是方便善巧，种种慈悲心修好了，你不用担心这个身体会将来会很不好，会获得各种清净的这种身体。所以有些修行的人说，死亡的时候像脱一件衣服一样，对他们来讲就只是换一个身体在不同，就好像有的人联想，一个游戏玩累了重新洗牌了，或者是你收集了很多东西在这个屋子里面，但是最后你搬家了，就这个地方再不住了一样，就换了一个房间。有些人说甚至从卧室走到什么厨房什么客厅一样，没有那么深的执着。所以说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我们的心呢只为这个，好像就是有心，就是如果我们会不会真正的受身执着自己，好像心是一个就是有体的这样子呢？是会不会伤到我们呢？其实不会，这个后面讲到的这一样。说轻蔑粗鄙与出口，这已经读了。所以说，即便是你支持这个身体呢，就是说，别人说的话，污蔑的话，愿望这种种种的这些粗鄙的语言呢，就是你直接来看的时候，如果，就是与身即无害，就身体上面没有造成直接的这种伤痛伤害，所以这个是可以肯定。但是如果有些人会说因为比较复杂，如果你说别人骂你的时候有其他人啊，或者是因为这种不实的言辞或污蔑的词，别人也有开始认同啊，或者传言这样子就变成一种恶言呢，对你有所伤害啊，这样子就是这种比如说怎么讲呢，这些从这些角度人会想嘛。但是本质上面我们所说的意思说，就像人生像梦境当中的这种做的一场梦一样，梦境当中你也会担心这些事情，你也会觉得是不是这样丢脸啊，那样会不会就是遭到损伤，一旦落入这个时候的就是世间八法的不同面貌。本质上面说没有一个人所做所现都不就远离没有因果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是重业轻报，过去的一些所作所为当中的一种的投射，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杀生、短命、多病这种人，自己这种因缘上面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即便看不到实际的因果，但是只要修善、修这种积资进账的修行，就是对的一条路。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如果你不在意的话，谁真正的在意？谁真正的就是这样子？其实本质上面是如此。说误解、曲解、现象，社会当中是有，但是这个部分你看不开的时候，会觉得非常负重。但是看开了，其实每一个人也有一种说法嘛，轮回当中的人是比较自我、自私的。他们其实最关心的是自己，没有无暇去关心太多，关心甚至自己的父母亲的这种苦乐 什么感受这些都不太去顾忌的你，他会能真正的那么关心你的那种事情，只不过是一阵风而已，空谷当中的回响。一样，如果你在这个当中乱做乱这种作为的话，反而会受一些伤以外，其实你就是放下了，其实没什么，就是没有人放不下，就这种，所以这时候就主要是说，我们就是真正的心意很执着这个身体，这样子的时候呢，哪怕是我们有所执着，但是你直接可以观察，就是当别人言语不合不恭敬，对你有所辱骂这样的时候呢，对身体本身没有什么伤害，就是对你的这种心，如果你解读的方式不同，那你睡不着觉啊，什么生气的时候就高血压，这个当然对身体有所伤害。另外，身体本身就像我之前说的，听不同的音乐、不同的语音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为他不惜我，然彼于先后。这个是不是？对，这个也读了。所以说是就有其他人因此而不喜欢我，这种的上面这种的观念，这个刚才已经说了，所以如果有人真的不喜欢你，从世俗的角度来讲，有人不仅是今生来世种种对你都有就是有意见，怎么样，就是有些是生生世世结的那种恶缘这样。但是根本上面那是别人的投射，他会有他的后果。一个人的不喜欢不能真正的就是对你造成直接的这种任何尤其是这种身体的上面的损伤，尤其如果你没有使他让你在心里面产生损伤，进而损伤身体的话，他不会造成这个身体的苦害，身心的这种苦害是不是有没有呢？就是要看你自己。所以这个整个教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修机会当中修恩人，世间八法当中不是有这种就是机会称赞这种吗？就是机会当中修恩人，就是你不用害怕，太计较，太害怕。有些是修名节，修什么面子，修这种很多清白，这种对别人的很多人就是这是世俗道德的一部分，有些时候很注重这个，乃至于就是做很大动干戈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从修心的角度来看，很多事情是因缘上的，就不好说，有些牵扯久远的过去，但是你只要现在不要让它损伤到你的身心就可以了。你损伤到心和损伤到身体，主要取决于你的心态，而不取决于别人说了什么。这种，所以我们今天到此为止。然后我们就，修慈悲为怀，然后从因上面呢，就是遣除嗔恨。然后有任何因缘的纠结的时候，经常思自己的过失，然后看到都是因修心的机会，就是逆增善缘、逆增上缘、逆增道缘这种就然后具体的实例当中呢，你不去寻找这些苦因，但是一旦产生的时候，你可以立即就是把坐上和听闻这些呢用于生活当中来修行。赐福于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助有情。祝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拉。